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6月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10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强硬回绝美国对其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的批评；美国承诺提供1800万美元帮助越南购买美国的巡逻艇，增强越南的海上防御能力；美国和台湾宣布成立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香港上千人参加平反六四游行。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关注两则新闻。美国和韩国开始进行一次大规模反潜演习。几个星期前，朝鲜宣称成功地完成了潜射弹道导弹实验。韩国国防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就演练内容以及参与舰只数量而言，此次演习都是韩美迄今最大规模的反潜演习。演习将进行到星期三，地点是韩国南部济州岛附近海域。十多艘舰船参加演习，包括一艘韩国宇斯顿级驱逐舰以及反潜侦察机和直升机。在美韩举行军演之际，朝鲜核武器及弹道导弹项目的扩大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承诺提供1800万美元帮助越南购买美国制造的海岸警卫巡逻艇，以增强越南的海上防御能力。卡特正在越南访问，加强美越两国之间的军事关系。卡特与越南国防部长星期一签署了一项意向协议，作为扩大双边合作的指导方针，包括美国帮助越南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做准备。在越南海防市的一个海军基地，卡特参观了去年被中国船只撞坏的一艘越南巡逻艇。当时越南和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发生对峙。卡特在为期11天的亚太之旅开始之际，敦促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所有国家停止填海造岛。他表示，美国反对在地区军事化以及制造紧张局势的行动。越南和中国等国家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其中中国的填海造地工程规模最大，加剧了地区紧张关系，引发人们对军事化感到担心。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就在美中两国为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问题关系紧绷之际，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可能在给国会的对台军售通知中就协助台湾发展潜水艇项目做出决定。分析人士说，南中国海情势恶化的确可能促使美国愿意满足台湾的武器需求，但奥巴马政府也有可能为不想让情况更糟而拒绝台湾的要求。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防务新闻周刊5月27号援引台湾不具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在即将通知国会的军售项目中，将会就协助提供台湾潜水艇能力的问题做出决定。这名分析人士说，无论是授权美国国防厂商为台湾自制潜艇提供技术协助，或是批准美国已经延宕14年的售台潜艇项目，如果台湾能拥有可信的水下作战能力，将可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提供协助，以吓阻中国海军快速增长的能力。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明翰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奥巴马政府在提供台湾所需的武器项目上并不友善，任内宣布的军售不是小布什政府早已批准的，就是并非台湾长期要求的潜水艇和 F-16CD 战机等武器。不过如今南中国海情势让美中关系紧张，或许这可能影响到奥巴马政府在对台军售问题上所做的决定。马明翰说，
You know, I think i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continues to deteriorate,
我认为如果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持续的恶化，奥巴马政府或许会因此更容易的批准出售台湾正在要求的武器系统。不过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也有可能决定不要让情势更糟而拒绝台湾的需求，现在真的是很难预料。
马明翰也认为，无论以何种方式，美国政府最后还是会为台湾的潜水艇项目提供支持。马明翰说
：“One way or another, eventually we will end up providing support.
无论如何，美国最后还是会为以某种方式为台湾的潜水艇项目提供支持，无论是在技术知识或者武器系统方面。我不确定会是哪一种，但我认为，无论是奥巴马总统或是下一任总统，美国最终还是会为台湾的潜水艇项目提供支持。”
美国国务院亚太副驻卿董云裳最近在布鲁金斯学会一场演讲中也提到，由于中国在台海的军事扩张，美国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御武器可以让台湾有信心与中国交往，美国也支持台湾发展不对称军事能力，并与台湾维持双边军事交流。近来美中两国为南中国海岛屿争端相互校正，包括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在内的一些人士要求美国国防部撤回对解放军参与201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以惩罚中国在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双方军事交流可能受到影响。不过在另一方面，美台军事关系却在极为低调的情况下积极发展。台湾军方上星期受邀参加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夏威夷举办的首次太平洋司令部两栖领导人会议，并观摩美国陆战队登陆演习。这个活动中国并未受邀参与。另外，台湾海军司令李喜明5月27号也受邀出席新任美军太平洋司令哈里斯在夏威夷珍珠港的就任仪式。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还在他的脸书上贴出他与李喜明交谈的照片，照片中李喜明并未穿着正式军服。就在这个仪式中，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作为不符合国际规范与区域安全架构，并要求所有涉及主权争端的当事方立即并永久停止在争议岛屿填海造地，不要在争议岛交有军事化的作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是指责美国对中国在自己主权范围内的正常建设活动说三道四，却对其他国家在非法侵占中国岛礁上的建设活动选择性失声。华春莹说，中国人对自己应该如何做自有判断，任何人都无权要求中国怎么做。他还要求美国停止一切挑拨挑衅言行，为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越南访问的美国参议员麦凯恩日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部署火炮提出批评。麦凯恩称中国这一做法令事态升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官员说，侦察照片显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上部署了两门移动火炮。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籍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星期五在越南说，他也刚刚收到了这一信息。
我们刚刚收到了中国在填海造岛的区域部署了移动火炮的消息，这是一起令人不安以及令局势升级的事态发展。
麦凯恩前一天在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的会谈中表示，美国支持用和平手段解决东越南海，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海问题。 麦凯恩星期五还说，美国可以尽力帮助越南、菲律宾等国家提高他们的海军军力。美国去年已经解除了对越南军售的一些限制，今后还将解除更多的限制。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强硬回绝美国对其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的批评，这一话题成为星期天在新加坡结束的地区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主要话题。下面是霍尔曼发自新加坡的报道。
中国海军上将孙建国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大会做讲演，把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填海造地工程形容为合情合理合法。他说，中国在提供国际公共服务，
中方在南海的诉求没有变化，中国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相关争议的立场。
听众当中的其他国家的军官、外交官、学者和记者纷纷向孙建国提出问题，要求澄清，但这位中国军队高官照本宣科，没有提供任何澄清。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部资深主任格拉泽说，孙建国的表现使大多数与会者担忧中国含混不清的意图。
回答问题照本宣科，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对国际社会成员所表达的担忧当场表示不屑，我认为人们会很失望。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一天前在新加坡表示，中国在争议水域的填海建设使中国脱离了国际规则规范，而这种规则规范是亚太安全的基石。
我们的立场很清楚，这就是在南中国海争端中提出主权要求的国家应当停止填海造岛活动，不要进一步将建筑军事化，应当谋求和平解决办法。
美国军方官员表示，美军的舰船飞机在国际公海和国际空域将不理会中国提出的回避南中国海某些区域的要求。中国声称那一海域的许多小岛是中国领土，但其他国家不接受这种声称，很多周边国家也对那些岛礁提出主权要求。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新加坡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回到美国。美国国家安全局失去了收集电话记录的合法授权。此前国会参议院星期天没有就能够延长几个相关条款达成一致。这些条款在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之后开始实施。与此同时，参议院提出了一项改革国内监控计划的法案。下面是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参议院以77票对17票的表决结果同意开始就美国自由法案展开辩论。这项法案允许电信公司而不是国家安全局收集和保留美国人的电话记录，以打击恐怖主义。表决之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放弃了暂时延长国安局监听计划的努力。
我们的敌人变得更加狡猾和野心勃勃，因此我们不应该单方面缴械。在斯诺登的违法行为引发煽动和虚假情报之后，我们更不应该这么做。人们最后看见斯诺登是在俄罗斯。
2013年，国安局前合同雇员斯诺登将一度保密的监听计划曝光，引发公民自由倡导者的批评。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侵犯了美国人的隐私权。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众院自己的美国自由法案版本，这部法案由来自佛蒙特州的参议院民主党议员莱西共同提出。
他们以前说要维护国家的安全，却不谈美国人的隐私。这个法案兼顾了这两方面，它会结束国安局大规模收集美国人的电话记录，增加透明度，同时强化问责与监督，这些都是爱国者法所没有的。
角逐2016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带头反对这项监听计划，他利用参议院的规定把对这项计划的最终表决推迟多日，让某些条款过期。
我们要这样轻率地放弃我们的自由吗？我们要如此轻易地服从，只说接受吗？我不会再任凭这项计划继续下去，我认为美国人也不会再接受它了。
美国参议院对美国自由法案的辩论将持续到星期二， 如果法案被原封不动地通过，将提交奥巴马总统签署。如果没有新法案，美国国安局还被迫至少暂停另外两个项目，包括从来没有实施过的孤狼跟踪条款和漫游监听项目。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宣称，星期天在利比亚西北城市米苏拉塔制造了一起自杀造爆炸袭击，炸死利比亚黎明组织五名成员，再次显示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继续在这个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国家里的活动。关于伊斯兰国组织在中东地区的最新活动，下面是马奇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自称为哈里发的伊斯兰国控制区西部，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星期天冲向利比亚城市米苏拉塔附近一个安全检查站。激进分子此举就是向控制者黎波里的利比亚黎明民兵联盟宣战。在这个内斗不断的国家，伊斯兰国组织被认为是一股不受欢迎的外来势力。
我们将支持所有军队、警察和革命力量追缴那些来到利比亚自称代表伊斯兰的辩解者，伊斯兰跟他们毫无关系。
伊斯兰国组织去年以来多次对利比亚发动袭击，并占领了从伊拉克到叙利亚的大片地区。有报道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捣毁了巴尔米拉镇上一个曾经关押政治异议人士现在空置的监狱。伊斯兰国组织继续利用有关国家的政治混乱扩大地盘。活动人士说，激进分子上周六在北方城市阿勒波杀死了包括平民在内的几十个人。叙利亚分析人士卡法雷拉说，在能够找到政治解决方法之前，必须通过军事行动削弱伊斯兰国武装。
我担心的不是填补真空的政治机构，而是在地面取得军事进展。在目前情况下，在叙利亚打败伊斯兰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美国之音记者马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因在黑龙江庆安火车站外要求调查徐春和被击毙案真相而遭行政拘留的十多名公民陆续获释之际，上周响应网上呼吁前往庆安要求会见被拘者的多位维权律师和公民再被拘留或失去联系，据信也遭扣押。此外，网上流传一段出处不明的徐春和被击毙之前的视频，可能会对官方的结论提出挑战。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当局对庆安徐春和枪杀案作出开枪是正当履行职务行为的结论后，民间质疑声音丝毫没有减弱，而当局也采取了严厉的打压手段。首先，安徽合肥网民柴宝文因在网上发新华社记者收钱假报庆安徐春和案的谣言，5月19日被警方拘押，22日被带到哈尔滨市刑事拘留，涉嫌寻衅滋事并被迅速批捕。随后在第一批声援公民遭当局驱逐后，第二批17名各地的访民5月20日因在庆安火车站举牌要求公布徐春和遭警察枪杀现场完整原始视频，被庆安县公安局抓捕，并以扰叙行政拘留10天。而自发调查事件真相并征集现场目击者的视频和录音采访放到网上挑战官方结论的维权人士屠夫吴干也因其他维权活动被刑拘，据信是遭当局报复。5月24日，中国民间庆安枪击案公民追责团在网上呼吁法律援助被拘留的各地维权人士，会见被拘捕的当事人或代为提起法律或行政诉讼。5月28日，重庆的尤飞柱、天津的马卫、河北的李威达三位律师和三位公民前往黑龙江庆安县拘留所，要求会见因为声援徐春和而被拘留的公民，却遭到拘留所拒绝。而当晚就传出除李威达离开当地外其他5人失联的消息。 而第二天上午，尤飞柱的哥哥接到一个自称是黑龙江绥化公安局的人的电话，告知尤飞柱被拘留15天，理由是寻衅滋事，但其他人仍下落不明，估计也被拘留。在得知尤飞柱等律师被拘留后，重庆的唐天浩律师5月29日晚抵达庆安县。此外，广州的葛永喜、山东的徐忠、郑州的马连顺和重庆尤忠红4位律师也前往询问和要求会见被拘律师。在5位律师前往庆安县公安局交涉时反被控制，目前已全部失联，1位被拘。记者星期一下午多次致电庆安县公安局局长、刑警大队长以及公安局的电话都无人接听。李威达律师星期一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律师都是依法要求会见被拘留的公民，庆安当局的做法是在破坏依法治国。他说，
我们的手续齐全，所作所为都没有违法的地方。目前有7名嘛，一共7名。我觉得他们担心的是怕徐春和的案子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在庆安访民徐春和5月2日在庆安火车站因被拦截而与警察发生争执中被击毙后，率先组成律师团赶赴庆安调查真相的北京维权律师谢艳仪星期一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庆安当局的做法完全是在滥权践踏法治，不仅不能够掩盖真相，还会让事件进一步的升级。他说，
剥夺了包括律师的职业权利来进行法外的这些动作，为了掩盖这个真相啊，我觉得这样做适得其反的，肯定无法掩盖这个真相的，会激起更大的民愤。觉得这种丧失理性这种做法，这种疯狂的做法呢，我还是呼吁呢有关方面包括他的上级啊引起重视，这是公然的践踏法治，践踏这个社会的这稳定的这个安定的底线。
目前网上已经有网友呼吁组团前往庆安寻找失踪的律师和公民。此外，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近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黑龙江绥化市公安局以寻衅滋事为由行政拘留重庆的尤飞柱律师，并要求立即释放他。此外，网上目前流出一段出处不明的徐春和案现场视频很短的片段，画面显示徐春和倒坐在地，握住警棍一头不松手，阻止警察继续殴打。警察在争夺过程中自己松开警棍，随后马上伸手掏枪。不过视频没有显示警察开枪击毙徐春和的画面。有网友表示，这段视频将有助于揭开被有关当局掩盖的真相。中国官方中央电视台5月14日播出一段长度5分6秒的庆安枪案视频，认为警察开枪属正当履行职务，但视频明显被严重剪辑过，并被民间找出多处剪辑甚至可能动过手脚的地方，受到外界严重的质疑。包括律师在内的民间要求当局公布事发现场的未经剪辑的原始监控视频。徐春和案家人的4位代理律师也发表一个民事起诉状，将起诉央视做不实的报道，侵害了当事人的权益。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上海艺术家戴建勇最近因张贴讽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艺术画像，被中国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这一事件被媒体广泛报道，并拿来和美国的情况相比较。美国的一位漫画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与中国同行不同，最令他们担心的不是来自政府的政治打压。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布莱恩·法灵顿是加州漫画网站 Kego Cartoons 的责任编辑，也是一名漫画家。他创作过大量的政治漫画，其中不乏讽刺美国总统、政府和政府政策的作品。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都出现在其作品中。 法灵顿指出，在西方国家，漫画家们最担心的并不是来自政府的政治打压。
You know, there's cartooning all over the world, and a lot of it has to do with Islamic extremism. And cartoonists are concerned about that because the followers.
全世界有很多漫画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有关。漫画家们担心的是这个问题，因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追随者们有可能做出极其负面的反应。今年一月，他们就在法国袭击并杀害了《查理周刊》的十几名漫画家。在西方国家，这似乎比来自政府的报复更令漫画家们担心。
法灵顿认为，总体上说，在美国，漫画家们把政治漫画看作是民主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在创作中往往倾向于批评而非美化政府。他说，美国总统或政府干预他们创作的情况极其罕见。尼克松总统执政期间，洛杉矶的一位漫画家作画讽刺他，政府一度刁难，但未能得逞。尼克松后来因水门事件下台。法灵顿说，批评政治漫画家的声音通常是来自总统的支持者们。他说
，So if you do a cartoon that's critical of Obama, for example, you may get feedback or email or phone calls from liberals.
比方说，你创作了一幅批评奥巴马总统的漫画，你有可能收到来自他的自由派支持者们的反馈、电邮或者电话。他们通常是读者，而不是政府。除非政府认为某幅漫画很好，而向我们索要复制品。不过，他们从未向我们要过。
20世纪80年代，一起涉及媒体诽谤的案子经上诉到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这个案子的两位主人公，一个是色情杂志皮条客的业主拉里·弗林特，另一个是已故基督教牧师法沃尔。皮条客在给烈酒金巴利做广告时，用打油诗和漫画的方式讽刺法沃尔年少时和自己的母亲发生过性关系，而且总是在酩酊大醉时宣教。不过打油诗末了注明，打油诗请勿当真。法沃尔以侵犯个人隐私、诽谤以及恶意伤害他人感情罪起诉了皮条客杂志，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却作出不利于他的判决。判决说，公众人物不得从感情伤害的控告中获得金钱赔偿，否则新闻与言论自由就无法得到保障。密苏里大学新闻兼法学教授桑迪·戴维森解释了法庭的判决，他说
：“The Supreme Court said that political cartoons have been a strong part of our political process.”
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指出，政治漫画是我们政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们往往会集中体现某人生活中不幸的外在特征或不幸的事件。这实际上是说，你如果是政治人物或影响时政的公共人物，最好脸皮厚一点。已故前总统特鲁门表达的最为贴切，他说，如果你怕热，就别进厨房。
从总体上来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以往的判决中都竭力捍卫美国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和表达权，只有极个别言论，例如淫秽的表达、不顾事实真相的恶意毁谤以及有可能立即挑起暴力的言论，不受宪法的保护。尽管如此，政治漫画家们在创作中还是要考虑作品的社会效应，并承担除法律之外的其他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再过几天就是六四事件26周年的纪念日。那么在香港呢，星期天下午，香港的支联会在香港港岛呢举办了六四爱国民主大游行，约1500人从湾仔游行到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表达平反八九民运六四事件和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诉求。下面是谭佳琪发自香港的报道。
大游行5月31日下午3点从湾仔休顿球场沿着香港的主要大街皇后大道游行到西环中联办，要求平反六四、建设民主中国和落实香港真普选。
在历史上高，
在历史里，我们很少会看到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有那么多人，数以万计的人在同一天，就是6月4日，而且坚持了25年，一起聚集向强权抗议。 这是香港人的骄傲，是香港人的尊严。
游行人士举起全民团结争民主的横幅，高喊我要真普选和平反六四。此外，他们还举着中国民运人士的纸牌，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包括许志勇、朴志强和高瑜等的在囚人士。今年是六四26周年，游行终点从往年的政府总部改为中联办，直接向中国政府抗议。
我谂我而家去中联办，我哋咁
普遍的香港人都会觉得中联办在香港是最能代表北京政权的机构。直接去中联办，无论是继续抗争平反六四，争取中国民主，还是为中国在囚的民运人士，例如高瑜去发声，我认为中联办是一个提出我们强烈抗议和诉求的地方。
六四爱国民主大游行的终点，在1997年之前一直都是中央驻港机构新华社。游行队伍大约在下午5点以后抵达位于西环的中联办，大会还在中联办的门前树立了民主女神像，并轮流让示威人士在中联办门前的铁栏上系上黄丝带，之后人群就陆续散去。智联会表示，这次游行跟去年的一样，有3000人参加，而香港警方称高峰时有920人。美国之音记者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那么刚刚过去的周末呢，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在华盛顿，美国首都华盛顿，那么连续举行了第26年的主办六四纪念会，以悼念在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中牺牲的人们。流亡海外的资深民运人士魏京生说，六四追求民主和人权的精神在26年后并不会被磨灭。还有海外新生一代表示，纪念六四是他们的社会责任。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2015年5月30号晚上7点半到9点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的公园内，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为六四26周年主办了烛光纪念晚会。魏京生早在1989年学运开始前10年就因为从事民主活动而坐牢了。这位资深的民运人士在这次的纪念会上说，也许对一些人来说，26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屠杀已经是遥远的记忆。而且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六四的封锁，很多中国年轻人并不知道六四事件，但是他说他并不担心六四的精神会消亡，也不担心中国民主化后继无人。
那么中国这个民主化是不是后继无人了？我说不会的。他可以不知道六四，但是呢，他知道自己要受到人家尊重，要有人权，要过好日子，中国要有民主，这个他知道。他知道这个，那么这就是六四的精神，这个精神是抹灭不了的，也阻挡不了的。
魏京生承认，与以前相比，因为种种原因来参加纪念会的人数显著下降。古毅是来参加六四26周年纪念的新生一代，他目前是美国乔治亚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他前不久起草了一封六四26周年致国内同学的公开信，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批判。他在纪念会上解释了自己当初起草这份公开信的原因。
这次呢，我们起草了这封六四公开信，是因为我们在留学海外接触到了非常多的当年在国内很难详细接触到的资讯，知道了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26年前曾经发生过这么惨绝人寰的一幕，而真相到至今仍然被掩盖、被篡改，而当年的幸存者依然被骚扰、被监禁，而当年的牺牲者呢，他们一直被污名化。我们感觉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这个责任把真相讲出来，特别是让我们的同龄人，让国内的朋友们知道，这样六四的牺牲者的鲜血才不会白流。
古毅承认自己也曾担心，也曾害怕，但是他最终选择这样做是希望自己的后代不会像自己一样担惊受怕。吴建明是六四事件的参与者之一，他曾经是南京高四联的领导人之一。因为六四，他曾被投入监狱7年。1个月前，他刚刚离开中国，来到美国。他说，纪念六四还是因为六四之后，血痕还在加深。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么26年来以后，中共没有改变他们当年的所有的 这个他们所执行的一贯的路线，并没有让我们这个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革命有所推进，而相反，在去年开始，我们见到了类似于像郭玉伞、朴志强、于世文，他们都先后的因为他们追求自由，而现在又重新走入我曾经走过的牢房。那么，对于这些自由人士的打压，显然是跟我们推进法治中国、宪政中国所完全不能够相违背的道路。
中共对异议人士的打压自六四之后一直在继续，最近几年有上升的趋势，包括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记者高瑜、维权律师朴志强在内的一些异议人士仍然被关押。全美学自联将2015年的自由精神奖颁给了今年四月被判有期徒刑7年的高瑜。美国之音思阳、王子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目前正在美国进行为期12天的访问。那么有关蔡英文在美国的访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31号离开洛杉矶，抵达芝加哥，受到芝加哥当地的台湾侨界热烈欢迎。蔡英文是台湾首位到访芝加哥的总统候选人。
那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到中西部，尤其是芝加哥，跟我们在这附近的我们的乡亲，还有我们在这里从台湾来的很多的朋友啊，有个机会来见面。
在欢迎晚宴上，蔡英文首先用客家话向在场许多台湾客家乡亲表达感谢。
恭一声，希望安之岁。
蔡英文以浴火重生的芝加哥为例，谈到民进党过去7年来也经历了浴火重生，而现在民进党已经做好准备要展翅高飞。蔡英文说，如果民进党明年执政，最重要的就是让政府跟得上社会进步的脚步。蔡英文表示，他投入选战的意义就是要尽这一代人的责任，留下一个更好的台湾交到下一代人手上。
我们绝对不容许任何的民主体制有任何的一点倒退。台湾人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总统，决定自己的未来，这样的权利，这样的民主现状绝对不能被改变。
蔡英文还提出了三大施政方向，包括建立更完整的民主，发展更自主的经济，以及建构更公益的社会。
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点亮台湾民主伙伴之旅，今天来到第二站芝加哥。他再次强调了台湾的民主价值，还有建立公益社会的重要性。蔡英文还谈到，如果民进党有机会重返执政，他将用尽全部的力量扭转台湾到正确的方向，用心经营台湾。
许多前来支持的民众都对蔡英文和民进党赢得2016年的总统选举抱有很高的期望。现场吸引了来自美国中部地区各地超过1000多名的支持者前来共襄盛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与台湾星期一在台北宣布成立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并签署谅解备忘录，这是美台首次在台湾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高级官员说，这个架构在于美台合作、共同合作开创机会，体现了台湾从国际援助接受者转变为提供者的成功故事。下面是赵婉成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与台湾星期一上午在台北宾馆宣布成立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人道救援、公共卫生、环保等共同关切议题上进一步合作，并且将合作计划案制度化。台湾外交部表示，这是台美第一次在台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充分显示台美双边伙伴关系紧密、坚实与友好。备忘录签署仪式由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小月以及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马启思签署。美国主管经济与商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查尔斯·里夫金与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高振群共同见证签署仪式。 李富金在签署典礼上致辞时表示，他这次访问台湾有两个主轴，也就是创新与创业精神。作为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及商业事务局的助理国务卿，他带领美国采取全球行动，推广以创新和创业精神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他很高兴能够见证美台之间的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启动。李富金指出，追求全球共荣所需要的不只是降低关税和增加投资，还要把亚太地区打造为人们所希望、世界所需要。必须确保公民的安全，确保人们能够呼吸新鲜空气、使用洁净的水，确保人们不受传染病威胁，确保各界人士都能享有公平的权利和机会。没有任何国家能在没有邻国协助下独自达到上述所有承诺。他说，这就是美台的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重点所在。
Two like-minded partners working to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to demonstrate the meaning of global citizenship.
两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合作，开创机会，展现国际公民的真实意义。这个架构也是个里程碑，诉说台湾由国际援助接受者转变为国际援助提供者的成功故事。台湾将与世人分享其成功故事，并提供值得效法的发展经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马启思在签署仪式上说，美台在许多领域合作，范围遍及亚太与世界各地。去年美国和台湾合作因应全球多项重要挑战，例如透过国际环境伙伴计划与区域伙伴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迁问题，向中东受战乱难民提供人道救援，为控制埃博拉疫情向西非第一线医护人员提供防护衣、资金和训练，在亚太地区推广再生能源等等。马启思说，美台的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将以上述成果为基础，运用美台的专业与团队合作，共同为区域和全球做出贡献。
Taiwan is in so many areas leading the way.
马启思说，不论是推广赋予女性权利和创业精神以驱动经济发展，还是培养活跃的公民社会成为民主先锋，台湾都领先群伦。台湾有很多值得分享学习之处，本架构将让台湾广为分享其经验。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高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美之间能够成立全球合作及训练项目，源自于双方长期以来累积了良好的合作经验。他说，
这些合作的计划后来都发现它的效益卓著，而且能够对于区域也好或国际上关切的议题都有它的效益。希望能够成立这样的架构，能够为未来更有一个机制化的作为。
国立政治大学教授严振声对美国之音说，星期一签署的这个备忘录显示台美关系有小进展，只是台湾民众可能因为对双方海外合作项目无感而觉得这样的外交进展无关痛痒。严振声认为，只要能不断累积良好的合作关系，就能够深化彼此信任，对未来台美双边合作包括经贸谈判和政治氛围都可能产生好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位知名的俄罗斯反对派几天前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被急送医院抢救，他目前靠人工呼吸维持生命。许多人怀疑他可能被人投毒，但亲属对此否认。最近十多年来，不止一名普京总统的批评者被人毒杀。下面是白话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著名反对派人士和记者小卡尔穆扎的身体健康正引起各方的广泛关注。媒体说，他的身体的一些器官已经停止工作。小卡尔穆扎本星期二在莫斯科的办公室中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被急救车送到医院抢救，目前依靠人工呼吸维持生命。他的父亲老卡尔穆扎说，初步诊断结果是肾中毒和肾衰竭，目前病情没有变坏，原因可能是由于反对派领袖尼缅佐夫遇刺之后，小卡尔穆扎感到压力，最近三个月来一直服用大量的镇静和抗抑郁药物，药物的剂量 超出了肾脏的承受能力。他否认目前被大量讨论的小卡尔·穆尔扎可能被人投毒暗杀的可能。小卡尔·穆尔扎十多年前从英国的牛津大学毕业之后，成为尼姆佐夫的助手，一直从事反对派的活动。他同时还是位于莫斯科批评政府的开放俄罗斯基金会的主要负责人。开放俄罗斯基金会由现在瑞士流亡的前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创建资助，他因为批评普京曾经坐牢多年。开放俄罗斯基金会几天前推出了一部批评车臣领袖卡德罗夫的纪录片，卡德罗夫高调支持普京，并被怀疑同刺杀涅姆佐夫的行动有牵连。小卡尔·穆尔扎最近还同另外一名反对派领导人前总理卡西亚诺夫一起在华盛顿游说美国国会通过对俄罗斯新的制裁法案，呼吁西方国家禁止俄罗斯一批主要宣传机构的领导人入境。反对派认为克里姆林宫宣传机器煽动仇恨，对造成涅姆佐夫遇害负有责任。小卡尔·穆尔扎多年前与涅姆佐夫同样游说过美国国会，后来通过了制裁俄罗斯腐败官员的马格尼斯基法案。许多俄罗斯的知识界人士认为小卡尔·穆尔扎可能被人下毒，目的是报复他的反对派活动，同时警告其他的普京的批评者。一些反对派人士认为著名记者老卡尔·穆尔扎可能是出于无奈，更是为了儿子的安全被迫否认有人投毒。知名政论人士圣彼得堡市议会议员维什涅夫斯基认为小卡尔·穆尔扎被人下毒与车臣纪录片有关，他劝告人们不要相信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俄罗斯新闻媒体的有关报道。小卡尔·穆扎的友人反对派人士施奈德尔说，他不想公开说出他的看法，因为那将是很严肃的指控。但小卡尔·穆扎目前在死亡边缘上挣扎，发生类似的事情让许多人意外。施奈德尔说，33岁的小卡尔·穆扎总是精力充沛，性情开朗和乐观，但现在突然整个人都变了样。普京的批评者被毒死的事件最近十多年来时常发生。著名记者同时也是反对派的当时的国家动漫议员舍克奇辛2003年突然发病神秘死亡。许多人认为舍克奇辛被毒死，因为他死前的症状同前俄罗斯安全特工利特维年科几年前在伦敦被人用放射性物质毒杀十分相似。著名女记者布利特科夫斯卡娅几年前曾在飞机上被人下毒，她后来在莫斯科的住所被枪杀。居住在伦敦郊外的一名俄罗斯商人因为参与律师马格尼茨基在莫斯科监狱中遇害一案调查，几年前神秘死亡。这起事件最近也被怀疑同下毒有关。俄罗斯媒体曾经报道，苏联秘密警察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就积极大力研制各种毒药和投毒手段，尽量使被害人的死如同自然死亡，尸体解剖后更难找到毒药的痕迹。活动人士斯奈德尔说，在俄罗斯从事反政府活动现在要冒生命危险。施奈德尔说，过去反对派所冒的风险是遭到几十万卢布的巨额罚款或是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但现在除了罚款和拘留之外，你可能还会丢掉性命。莫斯科的医生已经允许亲属把小卡尔·穆扎的血液拿到国外化验，并同意外国医生加入治疗。老卡尔·穆尔扎说，他们已经不再想把小卡尔·穆扎转移到国外，因为莫斯科的医院有很优秀的医生，设备甚至比国外更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5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吸烟者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习惯，哪怕是戒烟24个小时也好。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几种帮助人们戒烟的方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任何形式的烟草都不利于健康，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戒烟很难，这是因为大多数人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吸烟，而烟草含有尼古丁。
尼古丁是一种高度上瘾、非常强的毒品。
霍恩博士说，青少年可能使用多种形式的烟草，可能是香烟、小雪茄和无烟烟草。青少年吸烟者还可能使用电子烟，也会吸入尼古丁。
The more nicotine that I 吸入的尼古丁越多，瘾就越大，就越难戒烟。The more difficult it is for me to quit.
没有一种单独的方法可以让每个人戒烟成功，有的人求助于电子烟。西西希望电子烟可以帮助他戒烟。
After many years of smoking, I really
吸了很多年的烟后，我很不喜欢闻到烟的味道，不喜欢烟头到处都是，不喜欢烟草在嘴里的味道，更不喜欢烟味给别人造成的困扰。Other people are going to be
bothered by the tobacco smoke. 研究显示，电子产品对某些人有用，可是对另一些人没用。而行为治疗和药物，以及减少人体对尼古丁渴望的口香糖和贴膏，可能会起到帮助。南希·里格迪医生和其他研究人员设计了简单的计划，帮助病人住院戒烟，让他们出院后也不吸烟。病人们入院后得到一个尼古丁贴膏或者药物，接受心理咨询，出院后继续得到帮助。
我们知道药物有作用，心理咨询有作用，可是两者结合起来比单独使用效果更好。
70%的烟民在离开医院6个月后没有吸烟。自从1964年起，美国政府和民间组织一直在进行反吸烟宣传。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这期间戒烟的人寿命延长了30%。西奥多·霍尔福德是这份报告的联合作者，他和其他研究烟草使用的专家提出了一项忠告：
考虑是否吸烟的人趁早别考虑了。
这两项研究都发表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虽然朝鲜核项目、军事挑衅和侵犯人权等问题导致朝鲜半岛南北关系恶化，可是呢，双方很多人仍然抱着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希望。5月24号和30号的这个星期，首尔举办了统一博览会，宣传进一步合作给边界社区带来的好处，并请脱北者讲述他们自己的逃离北方和融入韩国的经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沈银河是一名脱北者，因为在韩国上了一个电视相亲节目而家喻户晓。在韩国统一部举办的这次活动上，他向朝鲜半岛的所有人表示，把民族团结的力量大于造成南北分裂的政府和意识形态。
我要对韩国人说，北韩人也有爱、幸福和希望。
160多个民间组织、商业机构和地方政府在首尔市中心设立了展台，呼吁结束朝鲜半岛二战结束后70年的分裂状态。可是南北韩至今仍然处在敌对状态。自从2010年首尔指责平壤击沉韩国一艘战舰以来，双方关系恶化。韩国向朝鲜实行524制裁，包括停止庆尚省每年向朝鲜运送几万棵草莓秧苗的项目。庆尚省农业协会的全文素说，现在应该取消这些制裁了。
今年是南北韩分裂70周年，随着时间流逝，统一越来越困难。
庆尚省是朝鲜半岛唯一分裂的省，分界线以南的部分将主办2018年冬季奥运会。北部的金刚山曾经是南北方合营的特别旅游区。2008年，一名游客被朝鲜军人杀害，合营项目被迫关闭。庆尚省官员金正允说，重新开放山区旅游项目会带来希望。
虽然旅游停止了，可是一旦恢复，不仅会带来经济利益，还将有力地推动统一。
平壤多次拒绝首尔提出的统一谈判。平壤说，经济发达的韩国只想剥削贫穷的朝鲜。虽然高层谈判陷入僵局，可是很多人希望恢复地方项目可以帮助找到和平出路，结束70年来的对立。 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齐永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天没有能够就延长2001年911之后开始实施的几项条款达成一致，美国国家安全局因此失去了收集电话记录的合法授权。这个曾经保密的项目收集包括电话号码、通话时间以及长度等信息，以期挫败恐怖分子嫌疑人，但是一些美国民众批评说这种做法侵犯了他们的隐私。众议院已经通过的一项新法律对监听项目做了修改，允许公安局根据个案需求向电话公司索要相关数据，而不是自行收集。参议院在星期天午夜到期之前没有能够通过这个提案，不过也许有可能这个星期晚些时候通过。白宫敦促参议院采取迅速行动来弥补这个不负责任的拖延。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承诺美国提供1800万美元帮助越南购买美国制造的海岸警卫巡逻艇，增强越南的海上防御能力。卡特正在越南访问，加强美国和越南两国之间的军事关系。卡特和越南的国防部长星期一签署了一项意向协议，作为扩大双边合作的指导方针，其中包括美国帮助越南为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做准备。与此同时，卡特在进行他的为期11天亚太之旅的时候，敦促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所有各方停止填海造岛的行动。他说，美国反对地区军事化以及任何制造紧张局势的行动。卡塔尔同意延长对5名塔利班高级领导人的旅行禁令。这五个人去年从关塔纳摩美军监狱获释后，一直住在卡塔尔。美国当初释放他们是为了交换被俘的美国军人鲍贝里达尔。鲍贝里达尔在阿富汗离开美军驻地之后被塔利班抓获，被监禁了5年。他今年3月在美国被指控开小差，如果罪名成立，有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获释的五个人都是塔利班的高级头目。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星期一说，塔利班星期日夜间袭击了东部贾拉拉巴德市的警察局，5名激进分子被击毙，10名警察受伤，安全部队活捉了1名袭击者。塔利班发言人说，有4名塔利班成员参加了袭击。他还说，当时一些高级官员正在警察局举行重要会议。塔利班所宣称的警察伤亡人数高于阿富汗政府公布的数字。不过，塔利班以往常常夸大这类袭击造成的伤亡情况。布隆迪总统恩库伦奇扎星期一表示，布隆迪政府将考虑东非各国领导人提出的要求，推迟原定本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东非国家领导人星期天召开紧急峰会之后，要求布隆迪把总统选举推迟至少6个星期。东非国家的领导人还敦促布隆迪的各方停止暴力。几个星期以来，恩库伦奇扎竞选第3个总统任期的计划引发了抗议活动，并且出现了暴力。美国国务卿克里骑自行车的时候发生意外，造成腿部骨折。他星期一返回美国。星期天，克里国务卿在距离瑞士边界大约40公里处的法国附近骑自行车的时候发生意外，在瑞士城市日内瓦一家医院接受了治疗。据报道，克里的伤情稳定。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